嗨，各位创新拿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文华。今天这一集的日期是11月15号，礼拜一。我录音的时间是11月12号，礼拜五。现在是下午快3点了。我看着外面，今天一早起来还下着小雨呢，现在雨已经停了，特别的舒服。不知道大家居住的地方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？好，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题目是开发新市场的4种方法。从美元面粉说起啊，美元是美国援助的美元呢、这个灵感来源是11月2号，我看到一则新闻，他说小麦飙高，现在价格是9年来的新高。那为什么小麦变贵了呢？因为种植期间呢，这天气不好啊，太干了啊，同时肥料的价格又飙升。所以现在大家对明年小麦的收成不太乐观了，同时呢，这小麦的进口国又大量的抢购，所以小麦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啊，在11月1号创了新高价。所以看了这则关于小麦的新闻，就让我想起很小很小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在台湾看过那个美元的小麦，还有美元的面粉。然后后来我去研究美元面粉这件事，还发现它其实跟开发新市场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什么关系呢？容我卖个关子啊，为大家娓娓道来。那今天我想要分两部分来谈这个题目啊。第一个部分就先谈谈美元台湾的历史吧。第二个我想再扩大的谈美国援助外国啊，特别是东南亚这些国家，以及它跟开发新市场有什么关系。好，美元台湾的历史啊，广义来讲，美国政府在2次世界大战时候开始对中华民国政府提供贷款啊，还有军事物资的援助。那狭义来讲呢，是指在1951到1965年这段期间，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支援啊，包括了民生物资，像面粉啦、黄豆啦、奶粉啦等等，也包括了基础建设哦，像中横公路啊，今天台中的德基水库啊，都是美元计划的一部分。那有没有很好奇啊？其实南方人本来是吃米的哦，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台湾吃米跟吃面都一样普遍呢？啊，原来是因为1951、1965那段时间，美元面粉进入台湾之后啊，那政府就特意的在推行以面代米的运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开始推广面食了，水饺了、馒头、包子、葱油饼啊，当然更别说西餐的面包、蛋糕、饼干了。经过政府的推广，就慢慢流行起来了。好，也根本的改变了我们以米为主食的习惯。好，所以美元面粉的影响力很大。我在 email 中也给大家一个连结，大家可以点选去看看当时美元面粉的长相啊等等的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，我想把这个题目展开来讲啊。其实美元背后当然是有援助外国的原因，但其实也有开发新市场的动机。好，怎么说呢？来，当然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有独特的政治原因，但是美元啊，特别是面粉这个物资啊，也是美国援助其他很多国家的一部分。为什么呢？这要讲到1954年了。当年美国的小麦的产量过剩，造成价格狂跌，政府介入了，大量的买进了小麦。可是买进怎么办呢？坦白讲，你把它储存起来，储存费用也是蛮高的，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就想说，好了，因为正值冷战时期嘛，美国苏联两个阵营的冷战，那我们非常需要盟友，不如我就把这些买来的小麦送给盟友好了。所以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就成立了一个 Food for Peace 的 program 啊，就是翻成中文就说是食物换和平吧，这是一个援外的计划，就是把农产品像小麦啦送给他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啊，包括了南斯拉夫啦，当时的南斯拉夫啊，现在已经没有了啊，巴基斯坦啦、印度啊、东南亚的越南、印尼、菲律宾、泰国等等。 好，那既然是援助计划嘛，当然是大部分用送的，或者说就便宜的卖给这些国家。那他的动机之一当然是援外，但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动机，就是替美国的农产品找到新市场。特别是像东南亚这种人口众多又是以米为主食的国家，他希望美国的小麦能够打进去。好，这里我就要标记出第一个开发新市场的方法，就是让我们去找到那种完全没有用过这种产品的大市场，好，人口要多的大市场，咚，第一个跳进去。好，那这样的话你只要抢到一小块市场就好了。好，你把小麦送给或者卖给东南亚，你不可能成为当地的主食的，因为当地人吃米吃了那么多年，但是因为东南亚的市场够大，人够多啊，好，甚至只要抢到一小块市场，哎，你就够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开发新市场的方法。好，那接下来讲下去啊，那东南亚国家收到这些面粉之后啦，一开始做出来的面食都很难吃啊，没有味道啊。那 Food for Peace Program 想说，哎，这样不行啊，这个我不送还好，送了之后他们做出来很难吃，我坏了面粉的形象啊。啊，那么反应很快，立刻就学到说，我不能只送，我还要教啊，教导的教，我要教大家怎么样用面粉做出好吃而且好看的食品。所以当时啊，美国的农业部就出资，然后辅导美国小麦的产业，组织了一个非营利团体，在国际间推广小麦。好，怎么推广呢？他们雇佣了很多面粉大使。那这些面粉大使就到世界各国的面包店，好，去示范啊，你看我可以用美国的面粉做出这不同形状不同口味的面包蛋糕。然后他们在推广过程中，如果碰到好学生特别有领悟力的面包师傅，哎，他还招募他们来做面粉大使，让这个组织越来越庞大。好，那这里我就写下了第二个开发新市场的方法，就是不要只送你要教顾客怎么样发挥产品的最高价值。好，送 sample 这个不稀奇啊，但是如果你能够精准的教导你的顾客如何使用这些 sample， 让他们体会到你的产品的好处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开发市场。而且如果你碰到好的顾客，特别是这些愿意早期尝试的顾客，你要把他招募变成你的产品大使。好，接下来讲啊，后来到了1970年代呢，情势慢慢改变了啊，因为在东南亚的各国也慢慢开始城市化了。那大家知道城市生活，那个生活形态会改变的，生活形态改变就从饮食开始。那像面包啊，它很方便嘛，很快速，你早上出来吃稀饭要吃多久，而且能带着走吗？不能，你面包咚咚三两下就解决，而且可以带着走。好，所以因应城市化，美国就顺势而为的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推广小麦。那这时候大使不只去面包店了，而是直接杀到面粉工厂，进一步的推展美国的小麦。好，那这里我就记下了第三个重点，叫做趁势而起啊！当你看到势头对你有利的时候，哎呀，不要迟疑，不要手软，加码投资。好，美国小麦业者当时做的就很好。好，只不过故事还没完了，他们加码投资又去了很多面粉厂，对不对？嘿，这不去还好，一去有个惊人的发现，东南亚这些面粉工厂早就开始买小麦了，只不过买的不是美国的小麦，他买的是澳洲的小麦啊。澳洲小麦有什么优势呢？大家想想看，澳洲、美国、东南亚，哎，澳洲有地利之便呢。你澳洲的小麦送到东南亚，船只要一周的时间；你美国的小麦送到东南亚，至少有6周。啊，你时间是人家的6倍，你价格自然就高了。哎呀，那这怎么办呢？那美国小麦业者急了， 他们灵机一动就想出要找到美国小麦跟澳洲小麦的差异点。好，其实小麦有很多种，那美国西北部呢特别生产一种很软而且是白色的小麦，还称之为小麦界的 Cashmere， 克什米尔，就是我们冬天戴的那个很轻很软的围巾。那这种小麦呢特别适合拿来做这种松软的面点，比如说饼干啦或是蛋糕啦等等。所以当时美国的小麦业者就抓出一个清楚的卖点，澳洲的小麦好啦，他们做面包做面条 OK 啦，但是如果你要做饼干做蛋糕这种精致的面食，你需要美国小麦。怎么证明呢？这些面粉大使就到了面粉工厂做示范。好，来，这个是美国的饼干，那个是澳洲的饼干，你吃吃看有没有差别。吃下来真的有差哇！有些面粉工厂老板说，哇，我没想到这个饼干吃到嘴巴还会像巧克力一样融化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美国西北部的特别的小麦。好，所以这一点又让我在笔记本中记下这一点，就是当我们进入新市场的时候，不需要通吃啊！我们常常野心太大都想通吃啊，不需要通吃。特别是当你面对竞争者的时候，不要贪心，你要清楚的建立自己的差异点，然后稳稳的吃下某个市场区隔，比如说做饼干做蛋糕这个市场的区隔就够了，不要想贪心的把别人一网打尽，那个往往最后什么都得不到。好，这个是从美元谈到了开发新市场啊，最后为大家整理这四种方法。那我整理的目的是要引导大家去思考，哪一种能够适用于你的工作，或是哪一种你有经验呢？第一种方法哦，去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用过这产品，但是是很大的市场，赶快跳进去啊，第一个进入最好，你只要抢到一小块啊就够了。第二个呢，是不只是送产品，不只是给 sample 啊，你要教顾客怎么样发挥产品的最高价值，而且那些愿意早期尝试你的顾客，你要把它吸收进来，变成你的产品大使。第三个呢，趁势而起啊，当你看到势头，千万要把握时机，不要手软，加码投资。最后呢，不要通吃。不要贪心啊，建立清楚的差异点，稳稳的吃下某个市场区隔。这四种方法，哪一种你有经验呢？欢迎大家用 email 最下方的蓝色按键点选之后留言给我，下礼拜我再来回复大家。